美国一艘货船在热门外海被导弹击中，赖清德获胜击溜北京，习近平对台湾下达另类战书，突破美国封锁，中共军队和学校通过这种手段取得英伟达精元，钢琴崩盘了，中国曾经辉煌的钢琴市场陷入困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6号礼拜二。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的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好快，目前效果仲唔错，下次仲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仲送给朋友。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亦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加天然、更加健康的选择。详情请看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有专人为你解答疑问。由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引发的中东危机仍然在度持续。1月15号，一艘美国货船在热门外海被导弹击中。据新唐人报道，1月15号，英国情报机构及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率先对外通报了这起攻击事件。据安布雷的报告，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美国散装货船疑似被导弹击中之后起火，但仍然可以航行，没有人员受伤。安布雷说，这艘船和以色列没有明显联系，这起事件很可能是因为报复美国领导的对胡塞武装的袭击而采取的行动。英国海事贸易营运中心的官方网站随即通报说，当日较早的时候，在距离热门海岸95海里靠近亚丁港的地方，一艘船被一枚导弹从上方击中。该网站未就此事件提供更多其他的细节。美国中央司令部则通报说，一枚反舰弹道导弹击中了直布罗陀鹰号，它是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潜散货轮，由康乃狄格州一家公司营运。这份通报表示，该船还未报告有人受伤或者严重损坏，正在度继续航行。运营该船的 Eagle Bulk 随后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采访的时候证实，礼拜一被击中的这艘船载有钢材产品，由于这次撞击，该船的货仓受到了有限的损坏，但情况稳定，正在度驶离该地区。在礼拜日，美国军方曾经对外披露，当日热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向红海的美军驱逐舰发射巡弋导弹，被美军击落。由于胡塞武装频频攻击红海航道上经过的商船，美国和英国海军近日用精准导弹对胡塞武装组织的一系列军事目标进行了轰炸，摧毁了该组织的一些导弹发射场地、设备、武器库和雷达站。胡塞武装一直声称，该组织只是针对和以色列有关的航运发起攻击，以此支持正在度被以色列军队清剿的哈马斯。但实际上，在过去三个月，该组织攻击的不少商船都和以色列没什么关系。外媒报道说，赖清德赢得台湾大选，各国纷纷祝贺，中共尽管气急败坏，无奈目前中共军队正面临大清洗，习近平和中共军方高层内斗公开化， 近期武力侵略台湾似乎不是几现实。有分析指出，赖清德将于今年5月20号正式任职总统职位，这个将是中共对台湾干预的关键日期。2024年中华民国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落幕了，世界各国陆续祝贺赖清德胜选。日经新闻1月14号报道说，赖清德将面临两大挑战，由于民进党失去了立法院多数席位，需要政治盟友的支持才能够有效执政，这个意味着赖清德的执政之路会比蔡英文难得多。另外，中华民国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正在度为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分心，并将在今年秋天面临影响巨大的总统竞选。日本媒体报道说，赖清德的真正考验是在于他正在度与历史的重压和压抑已久的选民疲劳作斗争。他的政党赢得第三次连任，已经将台湾的选举政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第四次获胜将会更加困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家列夫·纳克曼说，下个礼拜将是关键的一个礼拜，因为共产中国是否会发难仲是有待观察。他说，台湾一是面临中共大张旗鼓的军事演习，就好像他们在2022年夏天对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来访的时候的反应一样，一是就是一系列更加低调的军事威胁，再加上激烈的言辞。北京在赖清德5月就职前的措施亦将受到密切关注。自2016年以来，民进党在立法机构的席位数不断减少，北京和国民党的官员可能亦会对此感到欣慰。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詹布赞说，没有一个政党在立法院拥有绝对多数，国民党取代民进党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与蔡英文政府相比，即将上任的赖清德政府，尤其是其提出的立法和预算案，将受到立法者更多的审查和压力。到2028年，赖清德仲将不得不面对执政12年来所积累的可能加剧的选民疲劳。立法机构和地方政府中的强大反对力量，亦为北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窗口，可以绕过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直接和这些反对派人士合作，比如邀请他们访问中国大陆，有选择性地解除某些台湾商品的入口禁令。这些措施可能会损害赖清德及其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驻台北的美国律师兼评论员迈克尔·法海说，总统办公室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制衡很可能会引发部门间的纷争。虽然第三次连任对民进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成就，但台湾民众党的柯文哲，一个曾经的民进党盟友，变成了特立独行的竞争对手，似乎呼应了国民党对民进党的很多攻击。一位民国高级国家安全官员说，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中共将放缓对台湾政治的干预。他说，中共干预的关键日期将是5月20号，即是总统就职典礼当日。这位官员说，在这个之前，北京很可能会对即将上任的总统施加更大的压力，目标是孤立台湾。赖清德作为总统，将有权决定外交事务、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实际上，他在内政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一院制立法机构，即是立法院，控制着预算，并可以阻止政府提出的法案。国民党在立法院赢得52个席位，民进党赢得51个席位，民众党获得8个席位，无党派候选人获得2个席位。从根本上讲，民众党掌握了立法机构的权力平衡，民进党和国民党将不得不与之达成交易，以通过立法。 法海话：如果系咁样，呢、这个将系一个新时代。喺呢个时代，将对治理同政治进行新嘅尝试。虽然美国持续收紧高科技产品对中共嘅出口管制，但系中共军事机构、国营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同大学喺过去一年中仍然顺利取得小批量嘅英伟达高阶晶圆，呢、这个亦凸显美国管制存在漏洞。据路透社1月15日报道，自从美国实施限制以嚟，公开嘅招标文件显示，已经有几十家中国公司购买并接收咗英伟达高阶晶圆。呢啲不为人知嘅销售管道，唔单止凸显华府想完全切断中共获得高科技晶圆嘅难度，仲可能助长中共喺人工智能同复杂技术嘅突破。其中 A100 同更强大嘅 H100 晶圆喺2022年9月就被禁止出口到中国同香港，专为中国市场开发嘅低阶 A800 同 H800 晶圆喺去年10月亦被禁止。就算系咁样，中国一啲学校仲系顺利取得中高阶嘅晶圆，买家包括中国部分优秀大学以及受美国出口限制嘅两个实体哈尔滨工业大学同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呢两间大学都同中共军方互动密切。在美国采取限制措施之后，中国这类晶圆的地下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供应商之前曾经说，在英伟达向美国大公司大量发货之后，他们抢购了多余的库存，这些库存进入了市场，或者通过在印度、台湾和新加坡等地注册成立的公司入口。路透社检视中国的100多个标案，发现其中国家实体采购了 A100 晶圆，以及自10月禁令以来购买 A800 的几十个标案。上个月公布的招标书仲显示，清华大学采购了2颗 H100 晶圆，而工业和资讯化部运营的实验室采购了1颗。由于中共的军事招标经常被大幅修改，因此没有办法知道谁得标或者购买的原因。很多招标书规定，供应商必须在收到付款之前交付和安装产品。大多数大学还发布了通知，显示交易已经完成。英伟达表示，他遵守所有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并要求其客户也这样做。公司发言人说，如果我们知道客户非法转售给第三方，我们将立即采取适当的行动。对此，晶圆战争的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米勒说，希望美国出口管制滴水不漏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晶圆体积小，要走私不难。米勒补充说，美国的主要目的是阻挠中国的 AI 发展进程，令中国难以建造训练 AI 系统的大型先进晶圆集群。不过英伟达亦被发现，在去年11月，华府禁止该公司对中国销售显卡 RTX4090 之后，虽然在上个月推出专为中国生产的 RTX4090D 版本，但据中国超能网实测发现，4090D 的运作仅比原版平均慢 5%。 Tom's Hardware 1月13号报道说，超能网在对16款游戏进行实测发现，在未开启光线追踪下， 4090D 平均仅比4090慢 5.5%， 而在打开光线追踪则该比例略降至 5.8%。4090D 表现最差的游戏性能落后4090大约 7.6%， 但这个落差并不大，使用者难以察觉。2023年中国高奢消费品普遍表现不佳， 其中钢琴崩盘了，亦成为网上热议的焦点。尽管海伦钢琴和珠江钢琴还未披露2023年年度业绩，但早已经透露出不祥的预期，钢琴不再好卖了。2023年前三季度，海伦钢琴营业收入2.2900万元人民币，年减21.99%，规模净利608万3900元，年减24.7%。公司指出，市场疲软导致销售量下降是业绩大降的主要原因。珠江钢琴亦是这样，上述同期该公司营业收入大降31.47%至9.02亿元，规模净利年减93.54%，仅有647万5100元人民币。钢琴考级政策的改变，琴童的大量减少，培训市场的萎缩，带来了整体市场的惨淡。钢琴在中国市场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真正全国性的钢琴业发生在2008年前后，当时的政策是钢琴九级以上的艺术专长生可以在中考加10分。这个对学生和家长来讲，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在这个背景下，催生出钢琴训练和钢琴考级市场。庞大的训练和考级市场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钢琴消费国和产销国。2021年至2020年，中国每年的钢琴销售量平均为40万架，远高于美国30000架的年均销量。同期中国学琴人数达到大约4000万人，这个意味着如果参加考级，每个人缴纳的报名费、教材费、培训费以及指定的器材等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这个泡沫马上就被现实击穿。2018年起，中国取消艺术专长中考加分政策，整个钢琴学习产业链逐渐崩解。早在2020年，海伦钢琴就对外披露话，钢琴不好卖的原因是多地延迟或者暂停开学，线下培训机构停课。艺术训练和乐器销售关系紧密，培训市场不景气，间接影响钢琴企业的销售。珠钢琴行2023年中报告指出，钢琴产业消费易受消费环境、居民可支配所得以及消费信心的影响，未来乐器产业消费市场需求成长将放缓，厂商经营惨淡，训练机构、琴行等的日子更加不好过。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年初中国乐器培训机构有65万家，琴行25000家，到该年年底合计关闭大约30%。这一现象显示，中国乐器市场，尤其是钢琴，一直以来就是不纯正的乐器市场，而是一个考级市场。当低出生率导致琴童大量减少，考级市场自然亦就不景气了。再加上经济下行、消费降级、大量电钢琴以及二手钢琴的流通，整个钢琴市场就彻底崩溃了。经过前几年的非正常抗融之后，中国钢琴市场已经进入存量时代，不单止每年有新的产品入市，天量级的海外二手钢琴和国内二手钢琴需要找到下家，崩盘亦就成了自然的结果。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